大家好。
好。
今天前我一次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那是我们一家人坐在一部车子上，拿主耶稣站了，但是我们全家都没有背影。醒过来之后，把我吓得，当时在梦中把我吓得。想的，哎呀，所以你可以想象哦，当主再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被提的那一位，那种喜乐是无比的喜乐；但是如果是被撇下的那一位，那种恐惧、那种绝望、那种痛苦，啊，这是难以习惯的。讲到主的再来。啊，比起来的确有复杂的心情。那主再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更要常常提醒自己的，就是我们随时都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上个月啊、月底的时候，我在马来西亚误会的啊、教会的一位弟兄，那么他的女儿也是我跟我那人的干女儿，我们已经离开马来西亚二十几年了。那这位弟兄呢，他啊、是和我非常要好的弟兄，他、啊。我们常常无所不谈啊，就是谈得很开心，每一次在一块儿都非常开心，非常愉快。他是一个很豪爽、大气的，在事业上非常非常的成功，在马来西亚的某一家保险公司，他是属于这个保险公司的一个顶尖的一个领导，非常的成功，非常出色的一位这个。那啊，身体好好的，他女儿跟我说啊，身体好好的，啊，前不久医生，啊，各方面的啊，一般上的检查都是很正常的，而且非常好。他、啊、突然间有一天，他、啊、有一点发烧，那么给当地的啊这个地方检查之后呢，觉得没什么事啊。啊，但是呢，过一两天还是这个烧还是没有退，啊，但他一直觉得不舒服，就让他的女儿、儿子就载着他要到吉隆坡去，啊，找大医院、大医馆找啊医术高明的医生。到半路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已经受不了，然后就临时在找这个、啊、这个啊当地的这个诊疗所，啊，这个 clinic。结果呢，就在那边接受诊检查的时候，就这样子。啊，他的年纪跟我差不多。我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惊愕，也是觉得挺难过的。啊，就是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啊，当然他信主也受洗，这件事倒是让我们能够在。有一个盼望，将来都再相信。但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再一次就让我啊非常的震撼。这件事情对我，因为没想到说身体健健康康的啊，事业这样的成功这么多年，突然间后来解剖的时候，医生是说哦，他的肺感染细菌，你看。突然间，就说，这以后人生啊，你看，我离开马来西亚之后呢，到菲律宾去牧会，然后也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常常在，那么他常常带着我们几位弟兄啊一起去打网球，每个礼拜一次去等待的时间，他去打网球。我们去一起去，我 我带他们一起去学潜水，报名去海上学潜水，就等等非常开心的时光。那我来美国之后，不仅的就听说他突然间，他信主了，后来他信主了，受洗。但是来我后来呢，我就听到他有一天开车有车祸，就突然间就哇塞，是他本来还在等待我啊，我走的时候他还跟我说，等你有一天回来，我们再打网球。我记得几年前，我想回去陪爸爸两三个礼拜，而且很多年因为身份，因为种种原因，所以什么不去。后来要回去的时候，有一年啊，后来呢，我那个时候要回去的时候，当然我拿到身份了，拿到身份以后也回去过。后来但是再过一两年，我想再回去陪他几个礼拜的时间。你知道我？飞机我是通常都是在飞到新加坡，因为新加坡也有地铁，然后就开车就坐车进去我的家乡，很近的一点，三四十分钟。所以我那天晚上就停在新加坡，在我妹妹家住一点，就通常都在那边。然后凌晨第二天早上电话响了，然后我的妹妹就接到电话，说我爸爸昨天今天凌晨就走了。所以本来我是以为说回去陪他两三个礼拜跟他在一起，但没想到回去就是很少。所以这件事情都让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人的生命啊，就是真的，就是圣经说不要为名分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对不对？所以你看圣经当中不是有一个人吗？主耶稣讲一个比喻说，一个人他很有钱，哇，这是一个大财大地主啊，大财主，然后赚了很多钱，然后这些房子仓库都装不下他的这所生产的这些的农作物啊等等，他说我要盖更多更大的仓库，然后我要为自己积蓄所许许多多的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哦，灵魂啊，从今后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快快乐乐的来享受你的人生。那主耶稣说什么？那天晚上上帝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啊，我今天晚上就要取代这些你所预备的要归谁？所以我们不能夸口，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神随时要收回去就收回去。我们有再大的权势，再高的地位，再多的财富，我们都无法把握我们的生命。所以这次听到好朋友去世的消息，对我又是一次的提醒，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每一天。
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使徒信经的是有问题吗？没事。没关系，没关系，
帮我通知。
那耶稣的这句话使徒信经的第七句话，我们一起来念来。 将来必筹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啊，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耶稣将来要从天上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好 ，next。那讲到耶稣再来的事情哈，没有回去刚才啊，这样谢谢。好，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呢，当门徒啊，当很多门徒就问起耶稣，你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你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的时候？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一整章里头的时候，就谈到他将他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当他再来的时候啊，会先发生一些什么事情。那么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哦，耶稣快要来了。那耶稣在马太啊，在二十四章里头，他讲了一些很重要的话，我们来听一听啊，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所以耶稣呢，他对所有的人说，他再来之前呢，其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预兆就是会发生很多的战争啊，在世界上会发生很多的战争。谢谢。那发生战争的时候呢，你看这些都是一些的战争的情景哈。那我们都知道二十世纪的时候发生了两次的世界大战啊，第一跟第二次，然后也有一些的韩战啊、越战啊、波斯湾战争啊等等等等的这些战争啊，那么所以是前所未有的啊世界大战都在二十世纪发生。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啊，那二十世纪发生的时候，最后两颗原子弹啊就炸了日本。那今天的核子武器呢，这个氢气弹呢，就比当年的这个原子弹的威力要强大几万倍。所以你可以想象，今天全世界这么多的核子武器，这些氢气弹如果都爆炸的话，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在十七八世纪的时候，很多人就很嘲笑圣经当中说的一句话，彼得后书说，将来这个世界啊会被大火所焚毁。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世界这么大，怎么可能会被大火所焚毁？你们圣经在讲什么？但是今天我们看看整个世界的核子武器，烧毁几十个地球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所以耶稣说，他来之前哈，会有很多的战争。战争，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所以你看很多内战啊，越南战争啊，然后又韩国战争啊，北朝鲜啊，韩国啊，南啊等等，很多的国家啊，东西德啊等等哈，民攻打民。那我们也看到说饥荒的事情啊，在这个世界有很多这个饥荒，很多的国家，非洲啊，印度啊，多少人啊。每一天多少人在那里饿死啊？那么地震呢？地震呢？如果有一些统计，就从第一世纪开始算起，你可以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的时代的地震，第一个世纪多少是一直一直下来，其实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那么如果讲过去的一个世纪呢？如果讲中小地震呢，应该多得不得了，不计其数，算不清。那但是呢，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头 发生的巨大的地震就有19次，啊，19次，啊，比方说2次在属于这个旧金山啊，然后还有就是所谓的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啊，那么后来2004年的印度洋的地震的海啸啊，还有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等等啊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包括在最近的100年的啊，过去一个世纪的19次的巨大的地震啊，所以呢，你看到说啊，当耶稣他说当我要来之前啊，这个地震、这个饥荒、战争的事情会非常的普遍，那这些事情在今天都已经发生，而且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啊，所以真的，我们必须说，耶稣说我来的日子啊，真的越来越近。那在圣经里面讲到末世的时候，讲到耶稣再来之前会发生的灾难的时候，通常都会用7年大灾难来谈到那段的时间哦。那很多人相信这大灾难期是7年，主要的圣经根据呢是在但以理书跟启示录啊。那在但以理书的时候，他讲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一期之内一期之半就是3年半。然后在启示录呢，3年半这个数字出现很多次并且以不同的方式，一载、二载、半载、42个月、1260天、一期之半，与这个但以理的一期之半是彼此配合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末世的时候有7年的大灾难有7年的大灾难。那么除了这些大灾难之外呢，还有假先知和假基督。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你们要谨慎，将来有人会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耶稣又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启示，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所以这个现象呢，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这些人起来说，哦，我是基督啊，我是第二个基督等等等等。就好像在韩国有一个文先明的统一教他就是说他是世界上他是基督过去那所以他就是这样讲什么做了很多玷污女性的事情等等那么还有在中国有所谓的东方闪电她是女基督要来拯救世人。所以你看，所以耶稣讲真的当他要来之前，有很多人起来说我就是基督，我就是基督。那假先知起来讲很多的预言那你可以看到过去的一些的年日里头，有许多人起来说某年某月某日是耶稣会再来世界末日等等，我们已经听得太多了这些都是耶稣所说的，这些的假先知会起来所以当耶稣要再来之前呢，这些事情都会发生。那在启示录13章到第17章讲到几个我们讲人物吧，就讲到几个有出现这个兽，还有第二个兽或者大淫妇。所以呢，在大灾难的期间在那7年的大灾难的期间在这个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在宗教的信仰上，在社会的道德上，都会极端的败坏抵挡神所以这个所以在启示录还有一个人物就是龙，也 也就是撒旦魔鬼啊，他是一切对抗神的事物背后的推动者啊。所以在政治的舞台上，在宗教的信仰上，在社会的道德上，都是越来越败坏。所以我们不要去想象说，不要期待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完美，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啊！你不要期待，根据圣经的启示，这个世界只会有越来越败坏的现象，不可能是越来越完美，不可能。所以啊，今天我们看到，特别在美国，我们一直以为说，哦，认为美国是最强大的啊，基督教的国家，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你看几十年来当这个堕胎合法化，你看这个国家堕胎合法化，这个国家吸大麻是合法的，这个国家同性恋婚姻是合法的，你还能够认为这个国家是一个基督化的国家？那当然了，这个国家是一个移民国家，我们都是移民，但是所以移民嘛，当然就有来自很多不同的国家种族，不同的文化，也不同的宗教，所以大家当然他们有自由有民主，他们能够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这是很多人来到美国所以要追求的。所以我们看这个问题也必须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看，就是说这些很多，如果一个人他不是基督徒的话，他对这样的一个事、这样的一件事情的看法，他认为同性婚姻是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啊，这是很自然的，会有这样的一种看法。甚至现在一些所谓的基督教的宗派啊，有一些宗派也公开的宣告、宣称他们是赞同同性婚姻的，他们为同性婚啊、同性恋啊、同性恋者啊举行婚姻的仪式的。那么在一些教会里头，有一些牧师也是赞同同性婚姻的，甚至教会有一些教会因为这个同性婚姻的事情就分裂了。所以这件事情的冲击是挺大的，非常的大。那所以大家的看法也不一样啊。那我觉得是，我还是想今天呢，请大家我们翻开圣经啊，翻开圣经来看一看啊。罗马书第一章，我要和大家看一段圣经里头神自己的话语对这样的一件事情的看法怎样。因为对这件事情啊，很多人见仁见智哈。我们来看看圣经吧。我们都基督徒，我们都认为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权威嘛，对吧？好，那认为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语。其实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看。第一章呢，其实应该我们如果要看得仔细一点，应该从十八节，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想我们从24节吧，24节开始看到结束啊。第一章来，我们起音的方式来念，弟兄起，姐妹应，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来。所以神任凭他们凭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又是财谤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 犯定刑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写，还喜欢别人去写。这段经文主要是谈到，当一个人他不敬拜这位创造我们生命、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的时候，当他没有这样的一种的敬畏神的心的时候，心中无神啊，或者说心中没有不把他不敬畏这位唯一的真神的时候，这个人呢，他就会过着放纵情欲、会堕落败坏的生活啊，因为他的人生是他自己做主的，就好像一般人说，我的人生我做主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是一般人的人生的哲学。但是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的话，我们都晓得，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生命是神所造的，我们应该按着神所喜悦的方式来生活，而不是按着而不是任意而行、为所欲为啊，这样的一种堕落的方式来生活。那圣经说，上帝是圣洁的，他绝对不会以有罪为无罪。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有罪就是有罪，神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好，所以呢，今天我们看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男和男、女和女行可羞耻的事，很明显的啊，很明显。如果一个人真正的忠于圣经啊，不是用自己的意思来曲解圣经，真正的忠于圣经，你就会明白。你看旧约里头那些索多玛、俄摩拉，就是因为同性恋败坏了整个城市，神就用大火把他们当时消灭。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对这样的一件事情，神的立场、神的态度是怎样。神创造的男人女人，神就是要按着人，按着这种神所定的啊，男人女人啊结合成立家庭、成立婚姻，而不是绝对不认同男和男、女和女这样的一种的生活方式。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社会这样做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一些执政掌权者，一些决定国家政策的人，他们因为心中不敬畏神，结果按着自己所喜欢的啊，为了种种的利益、种种的原因啊，结果就制定了这样的一个法律出来。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今天带来对整个国家的，不仅仅是影响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对教育、对方方面面都受影响，对教会带来巨大的极大的冲击。最近我的一位长期的义工一位牧师，他是军牧，做了很多年军牧，也在警察局里头做当他们的牧师。那么现在他离职了，为什么离职？上头交代下来，你不离职，除非你赞同同性恋婚姻，你能够为同性恋婚姻举行婚礼，同性恋这举行婚礼等等，你如果不认同，你辞职吧。你不辞，我们也要把你叫你走。你看到，立刻就我就奇怪他，做了这么多年，立刻就得走。所以今天我们真的，
所以你看到不仅仅是在一些国家我们说在国内拆十字架很多基督徒很多。做很多教会的领导人机构的负责人被请去喝茶我们在美国今天在美国，有一天很多牧师因为不为同性恋婚这举行婚礼，结果呢就得去坐牢，触犯了国家的法律等等。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的事情没想过，但是今天这样的事情竟然就发生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主耶稣讲的真的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所谓的大淫妇以前我常常在想这个大淫妇到底所指的是谁，一直想不通。那我们说今天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本来是因为一个所谓的基督化的国家，今天在道德伦理道德上不但自己败坏了，甚至会影响整个世界，也跟着一起迅速的败坏。所以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另外呢
讲到耶稣再来，耶稣还讲到一些的现象。他说，当他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人不需要去找降临的基督，因为所有的人都会看见他，而且呢，会有自然界的现象，大震动。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说一句话，他说：“闪电闪出来你看到这个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意思说，闪电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得见。当耶稣降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看见他，每一个人都会看见他。那个时候，耶稣降临的时候呢，也是地上征战的一个高峰啊，魔鬼会发动全世界的战争。圣经说，他们本是鬼魔的灵啊。”这个施行其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聚集征战。那么基督的降临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圣经讲到说耶路撒冷会被围困然后呢又说神会保护耶路撒冷会灭绝那些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各国的民。所以呢，那个时候很多的国家，世界许多的国家会围绕耶路撒冷，一起在围绕以色列，要来消灭以色列那个时候神就会来拯救他们。所以这些都是，所以以上都是圣经里面或者耶稣所说的话在降世的时候会发生的一些的现象。然后耶稣的降临的方式和他升天的方式是一样的，就是驾着云。耶稣升天的时候驾云升天，来再来的时候他也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圣经马太福音24:30，他说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么这是耶稣讲的话那么这里讲到他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启示录是讲到末世的一卷书，19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的跟随他。白马是战胜者的坐骑，他的名字是诚信真实，也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耶稣，上帝把至高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人都要屈膝在耶稣的面前上帝让耶稣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要再来所以真正的白马王子是耶稣。你看他骑着这个白马，天上白马他来了，他是要来打世界，叫他降临的时候，他就带着天上的天军一起降临来。然后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就要拯救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几乎要被消灭的时候他们就悔改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上帝那个时候就拯救他们，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来拯救他们。那所以这是一些耶稣再来的时候的现象。那除了这些呢，除了以色列会得被攻列国来攻打耶稣降临会拯救他们，那么耶稣在末后的审判还有四方面的审判第一方面就是耶稣来，他就会击杀列国，对列国这是一种的对罪恶世界的一种审判。然后第二呢，就是对犯罪天使的审判，在启示录的时候就讲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3讲到说，我们会参与对天使的审判那 启示录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从启示录第20章的次序看来呢，对天使的审判是在对人类的审判之前啊，那段经文似乎是表明神会先解决魔鬼，然后才来处理对世人的审判，先把魔鬼扔在那个硫磺的火湖里。所以其实硫磺的火湖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啊，就是所有的邪灵所预备的地方。那除了对魔鬼的审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审判是对基督徒的审判啊。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来。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由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出，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功成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保罗在这里是谈到这个属灵的功成啊，就是说我们为神所做的工作啊。因为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有这些教会很多问题啊，很多分门结党的事情啊，分门啊，有很多的啊纷争啊。我是属于彼得的，我是属于亚波罗的，我是属于保罗的啊。不是说彼得、保罗、亚波罗不好，他们都是神的仆人。但是问题是，这些信徒啊，他们自己把自己分别出来，哦，我是属于谁的，我是属于谁的，而彼此排斥、彼此的纷争、彼此的攻击、彼此的论断啊。所以这个教会，那么所以保罗在这些教会他谈到一件事情啊，保罗要提醒这些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所做的工作啊，我们的这些属灵的工程，有一天那日子就是在主再来的日子要表明出来啊，要试验大家个人的工程到底做得怎样啊。啊，有一些会得奖赏啊，有一些会被受亏损，就是说你所做的是白做的，你所做的都是完全是白忙一场。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白忙一场？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做主的工作，因为在保罗这个时代啊，有很多人传福音也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为了自己的啊，就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或者为了自己的啊等等的利益啊等等。那么我们主耶稣也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做任何的善事啊，你左手做的你右手做的事不要给左手知道。意思说，我们在世界上你做所有的善事，你不要不断的自我吹嘘，不断的自我张扬啊，要大家知道你在做些什么。我们不愿，因为耶稣说，你如果是这样的动机，你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你到处去讲，你在天上就没有奖赏，因为你应该已经得到人的称赞，没有奖赏。所以我们做任何善事，默默的做，安静的做，不要张扬，这是耶稣教导。另外，我们做事情的动机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侍奉主，我们教会里面大家都会很好啊。那侍奉主，我最近昨天之前，我一位同事就跟我说，他说他在北京的教会姐妹们呢，常常做预备饭食的时候，一面一大早起来预备饭食，当然来多人的教会预备的饭食也是挺多的，挺累的。但是他们既然已经接受这个工作，但是在我们预备饭食的时候，这几位姐妹就一直在那边发怨言，一直在那边就是讲很多不好听的话啊，做得很不甘心，很不甘心。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最好，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侍奉哦，要你答应了，你就要开开心心的做，好像圣经所说的，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从主那里得到奖赏。如果你不开心，你一面做一面发怨言，一面骂这个骂那个，你是白做，因为你所做的上帝都不悦纳。你干脆不要做，真的不要做。
因为你这样做，大家看着你这样做，大家也不开心，而且你所做的事根本不喜悦。所以要嘛，你要答应，你就甘心乐意的做；如果你不情愿，你就不要答应，或者你已经答应了，你才做不情愿，你就宁愿不要做，你说我不做。直到有一天，你觉得说，你心中是心甘情愿的，你就做。
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做事的动机和态度是怎样？我们为了爱主，为了爱教会，为了爱大家，我们愿意劳苦。我教主日学，我要花很多时间预备；我做饭食，我要花很多时间预备。啊，我做财务的工作，我要哇，那个每个礼拜要算的，大家都很辛苦。但是你为了爱主、爱教会，你这个就好像跟母亲照顾孩子多累。他还是死的，为什么？因为有爱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服侍神的态度一定要摆正，东西一定要摆正，要调整我们的心态，这个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然后呢，还有就是神对全人类的审判啊，那么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哎，当然了，这个末世的事情有些时候啊，我们啊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对于将来的事情，很多时候还是模糊不清。我们只能够有多少能够理解多少就理解多少。但是有人说，这个基督徒的审判也是白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也是在属于白色的大宝座审判的其中一部分。那有的人说不是。那无论如何啊，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会受审判。然后呢？白色的这个所谓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它是在这里啊，这段话啊，我们一起来念吧。好，来，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啊，所以呢，这是个审判哈，就是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啊，信主的人啊，接受主的人啊。接受主耶稣救恩的人啊，成为天父儿女的人，名字就被写在生命册上啊。那么，这是未来末世的一个审判。所以呢，讲到这个末世的审判的时候啊，的确是很可怕的啊。一个人。他如果不是到神那边去，他去的另外一个地方是非常的可怕的地方。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耶稣的耶稣马太24章耶稣说到他来以前会发生的事情是的预兆。讲完之后到25章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哦，回去的时候好好的读这个马太福音25章。因为25章是讲到的，耶稣是说，既然我快要来了，我来之前会发生什么事，那么你们要怎样来预备我的再来？所以在25章的时候开始讲到10个童女嘛，就讲说，有5个童女，他们有预备足够的油啊，点灯，他耶稣用当时的那种这个犹太人的那种以色列人的那种婚宴啊，一个礼拜起啊，在等候新郎来的时候啊，在一个他。有童女在那边随时要等待啊，有的人有预备油，充分的油的，有的人没有预备。那么就是说，耶稣要我们做一个聪明的童女，就是说要懂得如何预备我们自己，等候他的再来。但如果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看到说，马太福音25章它谈到两方面的预备，一种是工作的预备啊，就是在工作上的预备，有没有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一个人。还是做一个又饿又懒的一个人，那是工作。所以今天我们要讲清楚就是神嘛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大家有生命气息，给我们有很多的时间，给我们有很多的金钱，
多的才干啊，我们的啊所谓的才华、能力啊、潜能等等等等。那么这些给我们的，神要看我们怎样的用这些东西。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是过着懒散的生活，是过着浪费时间、浪费金钱、生活，或者是我们能够充分的来使用神给我们的每一天的时间啊。能够很认真的，无论在职场、在教会做任何事情，是尽责的，是负责任的，是认真的，是用心的啊，是啊忠心的啊，来做每一件事情，把公司主管交代的事，把教会交代的事，你都是很啊忠心的啊，忠心耿耿的来做每一件事情。那么神给你的恩赐，给你写作的恩赐，你好好的用写作的恩赐，唱歌的、音乐的、画画的啊，或者是你会做广播的，或者你过去做广播，或者你的声音很美啊，你的发音很正确，你的表达能力很强烈，欢迎你来当我们的义工啊。那借着你的声音来影响这个世界，来传递神的信息。神给我们大家不同的恩赐，你是把它埋葬起来就不做啊，就浪费了很多时间，浪费了很多金钱在吃喝玩乐，没有把这些金钱用来帮助人，用来教会的侍奉，做宣教的侍奉，这些事情呢，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是我的时间，是我的金钱，是我的财产，我要怎么用呢？不是，圣经说，将来我们见神的时候，神要用问我给你这么多的，你有很多的 talents， 你有很多的才华，你会这样，你会那样，你有没有充分的利用这些事情，做一些能够神所做一些能够造福社会、造福教会的事情，有没有？你做了多少？你的时间都用去哪里？你的金钱都用去哪里？神都要问，都要问，都要审判。然后呢，另外一种审判是什么？爱心的审判。你看，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你的经文很长啊。耶稣说什么？将来审判的时候，耶稣就是把两种人分开。一种人是说没有爱心的人，看到很多人啊，他们虽然有能力可以帮助人，但是他们见死不救，视若无睹啊，自私自利。另外一种人是什么？他们有爱心，看到有需要的人、有痛苦的人、有绝望的人、有啊弱势群体等等，他们常常去关心，常常去帮助。耶稣说，将来在天堂的时候，就是这样说。那些在世界上从来不关心别人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死活的人，他们要受到永远的刑罚。那些真正有爱心的人，神要让我们进入天国。天国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不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地方。如果我们在世界上是一个冷漠无情、无情无义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天国。这不是我讲的，是耶稣讲的，圣经里面很多的机会，你们知道在新约圣经哦，就引用常常有引述这个旧约圣经的话，你知道引述旧约圣经的话，引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叫爱人如己。无论是耶稣至少在四福音书至少讲了八次啊，然后还有在所有的众使徒当的书信里头。讲了又讲，讲了又讲，讲了又讲，就说我们啊，大家好好说一句话，因为全律法神整本，换句话说，全本圣经都包括在一句话之内，都包括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换句话说，整本圣经神就是教导我们所有的人要做一件事情，活在世界上要学习爱人如己，只有这样的人生才是神所悦纳的人生。所以圣经里面讲一句话，我们要读25章，马太福音24章、25章，一定要读什么？再读约翰福音、约翰一书，把约翰一书读透了，你再来读这个马太福音25章的时候，你就豁然大悟，就开朗了，你就度不过了。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25章讲到那个没有爱心的人要受这么永远的刑罚，原来在约翰一书里面就讲，因为有爱心的就是认识神的，他说没有爱心的就是不认识神的，所以这爱心哦，是试验一个人到
跟神有没有关系的。你爱神，你就会爱人。人若有世上的财物，看见弟兄穷乏，却撒一颗年岁的心，爱上帝的心，怎么可能感恩你多呢？这是圣经说的。你有能力，有很多财富，你看见弟兄穷乏，你却撒一颗年岁的心，毫无怜悯，不帮助他，见死不救，你说你爱上帝吗？所以圣经说什么？我们若活在爱里头，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在将来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我们如果活在爱里头，我们爱上帝，爱人，我们的生活虽然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不可能，但是我们总是常常关爱别人。你关爱别人，你不会去批评人，不会去论断人，不会去做很多偷窃的事，伤害别人的事。你爱人，你就会保护人，就会关心人，你不会去故意的去陷害人，不会，这是爱。所以我们如果活在爱里头，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你就不会怕哦，将来上帝要审判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因为我们这一辈子，我们所过的生活像耶稣一样，因为他如何，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如何，他怎样的关心那些绝望的人、生病人、痛苦的人等等，我们在世界上也如何。我像耶稣一样生活，所以我坦然无惧，我欢喜快乐，准备见我的神。用爱拥抱每一天，爱神，爱人，爱自己，我们的人生就能够过着有意义的人生，有价值的人生。我们一起站起来唱一首回忆诗。
帮助
过了那一个人，帮助我们自己晓得如何好好的预备自己迎接主的面，同时请你也帮助我们晓得如何来帮助我们与亲爱的家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也想着如何预备好他们自己，能够随时迎接主的面。奉靠主耶稣的圣
名，阿门。感谢主，也谢谢牧师为我们的分享。下面是欢迎和报告的时间。我这里有一些新来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当我念到你的名字的时候，请你站起来，让我们来，大家来认识你一下。这有一位叫，是于晴吧？是晴还是静？于晴，还有杨建文，两个啊，欢迎，好，欢迎欢迎。陈恩坚在吧？陈什么？梁是吧？sorry， 我看不太清那些字。欢迎你。还有一个何山斌和周静龙，在后面啊。唐一清，欢迎欢迎，刘先生，陈新余、杨丽丽，欢迎欢迎，这还有一位叫丽丽的，是李丽还是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感谢神，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或者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下面我有些事情。
黄炳生，
对，黄弟兄，对，欢迎欢迎。长时间没过去。
这
红军。
这
红军。
东
军，太感谢主。下面报告一些事情。大家看一下单张。第一项，本月的特别祷告事项，求神帮助弟兄姊妹与神建立美好密切的关系，在基督里建立圣徒相通的肢体生活。第二项，我们本周的祷告会在恩典之家，就是我们新购的那个房子里面举行，7:45开始，请弟兄姊妹们参加。同时在我们下周主日8月16号聚会之后的2:30，也是在这个地点，恩典之家，我们有受浸的聚会。目前呢，有邓小文愿意受浸归入主名，荣耀归于神。也希望还有感动的这个已经信神的弟兄姊妹，那么报名来参加这个受浸聚会。第四项，下一年学度的这个下一学年度的 UCI IVC 的新生将陆续来到尔湾。有负担参与接待和提供临时住宿的弟兄姊妹，请与徐国庆弟兄联系。八月份就这个月的聚会和祷告的那个聚会的时间没有什么变化，地点都在这里。下面薛弟兄给我们有一些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件事，就是我们 youth 孩子们，我们的初高中生或是大学生的服侍的同工 Ryan， 他在大概3个礼拜前跟教会提出他的辞职信。那在上个主日呢，我们开同工会也就接受了他的辞职信，所以Ryan 呢就不在我们当中了。 那在孩子方面呢，也很感谢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三位有爱心的弟兄，他们也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成长的，他们是 Clayton、 Steven 跟晨晨。所以 Youth 呢，目前是由他们三位等于是一个 team 在这里服侍我们的 Youth， 也盼望他们能够在这些孩子们当中做一个榜样，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能够承传下去。他们从小在这个教会长大，他们现在毕业了，工作了，他们还是愿意回来带领这些比他们小的弟弟妹妹。也盼望现在的年轻人呢，能够看到他们今天怎么样的带领他们，等到他们以后长大了，学校毕业了，或许回到二班工作，可以继续的带领我们现在的幼稚园或者小学的孩子们。所以为着这三位弟兄，也感谢神为我们的预备，所以在幼稚方面呢，他们就可以很好的衔接下去。那也继续为着教会，为着幼稚祷告，就跟大家报告一下。
最后我们还是起立，请林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还有圣灵不断的感动，每天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阿门。
阿门。下面还是主日学的时间。